咱们就准备开始咱们今天的福音聚会。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真神，今天早晨我们在主纪念你复活的日子里面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每七天我们纪念一次，我们现在也称为主日的。主啊，我们来奉你的旨意，奉你的名来传扬福音，来使生命得救，给人带来永恒的盼望，使我们这些失落了的人可以回家。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特别为我们这些刚刚接触福音的朋友，主啊，愿你的灵感动他们的心，光照他们的心，开他们心灵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看明白主啊这生命本质的奥秘。主，我们把时间交给你的时候，愿你赏下你的福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孩子在这里也把自己交托你。主啊，愿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任何人的知识，任何人的思想，乃是把你自己的真道向人解明。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前边的几次里面呢，特别是上一次啊，我们讲到了这个了解起初哈，人是怎么来的。那么我们了解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也了解人类啊是起初是怎么产生的。了解这件事情呢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牵扯到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情感，等等这一切的基本归属问题啊。一个孩子啊，如果他没有家，他成为一个孤儿，其实他的心灵呢，是非常没有着落的。那么当他知道自己的家啊，知道自己的父母啊，知道自己的情感价值的归属，这个很重要。所以整个人类啊，我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如果说是进化来的啊，我们呢，就是一个偶然出现的，和一阵风、一块石头、一个任何东西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啊，我们的生命也无从谈价值啊，无从谈任何东西都没有了基础。所以这个无神论和进化论呢，是非常非常非常啊邪恶败坏的一个理论基础。而相信无神论和进化论呢，它是一种典型的宗教行为，因为这里边没有任何科学可谈啊，完全都是欺骗人的编造出来的故事啊，他们没有人能够去证明无神论啊，也没有人能够证明进化论，对吧？唯物主义的思想啊，就是大家只是一块肉啊，只是一块物质，也就是说我们跟市场上卖的那块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他们不承认有灵魂，不承认有生命的价值啊。所以呢，这一些东西才导致了，当今特别是像信仰无神论啊，走这个所谓那一些道路的那些文化啊，产生了对人性根本的破坏，对吧？神创造人类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这个不但牵扯到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价值的归属问题，基础问题啊，同时呢，也使我们了解了人的本性，这就是为什么人里面有善良的本质啊，这个善良的本质与进化论的理论是彻底相反的。咱们中国人说啊，悲悯之心人皆有之，而进化是不可能产生悲悯之心的，是不可能产生道德观念的，是不可能产生同情弱者的，因为它是要淘汰 弱者是吧？适者生存。所以在如果说残酷的竞争才是这个整个生命界的基调的话，这个与我们的道德、与我们的价值、与我们的尊重等等等等的，这完全是相反的。所以这个相反的理论被提出来啊，特别是被所谓的知识界啊，各个方面啊被政权所利用的时候，那么它对人类导致的这个破坏啊，这个败坏，是根本性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理论的背后呢，实际上是上帝的敌人啊，人类的公敌就是撒旦魔鬼。所以他提出来这个理论呢，没有其他的目的，就是要败坏人类，败坏上帝的工作，破坏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弟兄姊妹呢，要很清楚，我们的福音朋友要很清楚的知道啊，咱们过去接受的所谓的无神论、进化论，完全是谎言啊，完全是谎言啊，没有任何的依据。那么如今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来传福音啊，这个不是我们编造出来的故事，乃是按照上帝启示人类的真理来传讲的。那么也许有人会问啊，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理呢？这个呢，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慢慢的去比较，去按照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去思想，去寻求。凡是寻求的人，上帝答应我们，应许我们，就是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为他开门。那么这里边需要我们具备的一个最基本的人性的特征，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得救，能够信耶稣，能够有永生，能够归回归正。上帝在人的生命里边要求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这个我跟大家说过，这个基本的东西就叫做诚实啊，诚实。如果一个人怀着诚实的心啊，真诚的心，他就能够建立得到真理啊，得到与上帝的关系。一个虚假的心啊，一个贪婪自私的心啊，一个利益熏心的心，这个呢，他必定在现实当中就迷失。所以但愿我们来到真实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怀有一颗真实的心，同时呢，我们也怀有一颗追求的心啊，这是为自己的生命来负责任的啊，就我们自己到底谁是吧？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活啊？我们为自己的生命要负一点责任嘛，对吧？如果我们对这个事情不负责任，我管他是谁了，我是狗是猫是块臭屎不管，是吧？管他怎么活的了，活得好活得坏，大家都活一辈子，是吧？如果是这种心理的话，那我们也不可能在真道上，在真理上有任何的得着。因此我们感谢上帝啊，咱们今天呢还有线上有这么多渴慕真理啊，心怀诚实，想要得到人生正确答案的人，咱们今天走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呢，你上来也没用啊。今天呢，毕竟是来寻求真道的人是少数，那么得到真道、遵行真道的人会更少数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哈，就是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去学习思考的一个伟大的人物。那么这个人呢，就是老子啊。他把人分成三类啊，一个呢是上士啊，上士上等人。那么这个不是从社会地位、从这个金钱、从这些方面的角度来说，而是人的生命层次啊。他说这个人啊，听了这种人啊，听了真道以后啊，他会勤而行之啊，他会寻求真道， 这个宝贵真道，然后遵守真道。他说一般的人啊，一般的人啊，若存若亡啊，就是随便啊，这个无所谓啊。所以下士啊，就是最低等的人，那么这等人呢，听见真理以后啊，他会大笑之啊。然后他补了一句话，他说不笑不足以为道啊，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这个真理呢就不是真理了啊，这个非常奇怪啊，老子怎么知道的这些东西啊？所以但愿呢，在座的各位，虽然我们人数不多啊，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老子口中笔下所说的上士啊。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做人上人，而是说我们能够成为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的人。好，那么咱们前面讲了这些呢，我们今天接着往下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人类历史啊，人类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要了解人类的历史，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是我们的人生啊是这样的状况，我们了解它的起初，它的开端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说人类它一开始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使人类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呢？人类的历史基本上可以从两个字来描述啊，大家认为用哪两个字能够比较怎么说呢，当然人类历史非常复杂对吧，你想完全涵盖是不可能的对吧，就是比较能够客观的反映人类历史的那个非常本质的那个东西呢，大家认为啊，我们对人类历史，对我们自己的人生啊，对我们自己的人生啊，我们用哪两个字，或者用一个最简单的描述，大家认为用怎么描述我们人类历史和我们各自我们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呢？大家想一想，
虚空，
虚空，这个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啊，佛教也悟到了这一点啊，这个什么都是空的。还有什么最能描述人类的历史，我们生活的特征？
自私，
自私，
苦短
啊，
苦短，
苦短，
骄傲，
骄傲，
贪婪，
贪婪，
无知，
无知。你看啊，我们基本上都用的是负面的词。我们没有似乎啊，这个提到说，我们光明啊，啊美好啊，啊这个等等的啊。那么我选择一个词呢，叫做失败，失败，是吧？什么失败呢？就是相对于我们内心当中的理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边啊，本能的天然的带来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理想，是吧？这个理想啊，就是它似乎是永远超越现实之上的一个隐藏在我们内心里边的一个概念。可是相对于理想，我们都失败了，是吧？ 想想弟兄姊妹，不管是咱们中间有年轻人还是有老人啊，我们走过的人生道路里边，我们所追求的、所向往的，到了最后呢，我们发现我们都失败了。咱们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一代一代的改到今天啊，人类啊也是在探求啊，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社会啊？我们发现都失败了啊。为什么会失败呢？啊，为什么会失败呢？这个要从人起初人性、人的各种关系来看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在圣经里边啊，已经非常清楚的，把这个问题解释给我们听了。弟兄姊妹要了解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这个不单单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问题啊，这个也包括你我的问题。咱们中国人把这个失败用一句非常通俗的话把它表现出来了。那么这个话什么呢？就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我们人虽然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啊，人无完人嘛，那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也没有啊。可是呢，我们心中却有一个对于完美那个人生的一种渴望啊，所以我们很无奈，我们知道自己不完美了，所以呢，我们用这句话啊，一个是描述了一个客观，说明了一个客观事实，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就为自己呢的不完美找到了一点安慰啊，因为不完美的人不仅仅是我，是吧？我们周围的人都不完美。那么用圣经的话来说呢，就是人人都犯了罪啊，这个不完美在上帝的眼中就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么上帝的荣耀是完美的啊，我们真相对上帝的完美我们都亏缺了啊，都不够啊。因此呢，圣经就把普世全部的人类都称为是有罪的人啊。很多人不承认啊，因为这个是标准问题哈、啊。我们这个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们杀人放火哈、啊，那个是降低了标准的说法哈、啊，不肯承认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相对于人啊，我们都做的不完美啊。我们都知道诚实很重要，是吧？人的基本品格之一，谁没有说过谎呢？啊，就这一点就好了，啊。所以呢。我们人啊，在上帝的面前啊，我们都是有罪的。那么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有罪就要受罚啊，有罪就要受罚。所以我们非常准确的了解，我们是等待受罚的人，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能够了解耶稣基督救赎他的价值，他的必要性啊。为什么他必要呢？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而且这个是关于永恒啊，得拯救，还是在因为失败而永远灭亡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咱们传福音啊，我们有紧迫感，我们有特别的沉重感啊，就是说这个对我们的生命太重要了啊，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重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啊，见逮住人就讲啊讲啊讲啊，因为它太重要啊，是我们人生啊首先最重要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很简单啊，就好像一个人判了死刑了啊， 马上就要去执行了。这个时候你还说，哎呀，这个给你100万是吧，给你几套房子，给你什么什么东西，那还有意义吗？他马上就要死掉了，对吧？你给他这些有什么用呢？是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这样。刚才有弟兄姊妹说啊，是这个人生虚空啊。这个虚空呢，就像那个马上要被枪毙的人哈、啊，他拥有那么多东西，对他那些东西都实在吗？啊，一点实在，一点价值都没有啊！你那时候再给他金山银山，他没了，他死了有什么用呢？是吧？所以说呢，咱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啊，就是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没有人能够把握我们什么时候还活着，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跟朋友们分享过几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人生最宝贵，人生最宝贵是什么来着？大家还记得吗？最宝贵的东西一旦失去它就完了啊，
机会啊。
所以什么是机会啊？就是现在我们还能够有机会、有时间啊、有条件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判了死刑了，是不是这样？早晚都要死嘛，对吧？什么时候执行不知道。所以在我们还没有执行死刑之前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们能够争取能够免除死刑的这个机会，一旦执行了就完了，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上帝给我们今生还留有一点点的时间，但是这个时间不把握在任何的手里边，任何人的手里边。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边，吃喝拉撒这些东西都不重要，而是要解决我们永远归属的问题。撒旦魔鬼编织了很多很多的谎言啊，其中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现在啊常常流行一个字，我们看见，我们要注重健康啊，注重过程，最后什么结果不管啊，只要过程当中我们享受了就行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谎言。弟兄姊妹千万别上当啊，过程固然是重要的，但是结局比过程更重要。是吧？你开车，你总不能说，我享受开车就行，车开到哪里不管，这不可能的嘛，是吧？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他不知道他往哪去，所以呢，他才不管，因为他管他也不知道我的人生往哪去。但是现在呢，我们要奉上帝的旨意，要把人生的在今生啊，他的归属点啊，要告诉大家，死亡并不是人类的结束。死亡是永恒的开始。那么我们今生这一条路，我们在有限的机会里边，人生宝贵的是这个机会，对吧？最宝贵的是机会。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决定啊，做选择。所以你做错了选择你就完了，对吧？这个所以走路就是这样，如果你一个地方走错了啊，然后你一直沿着那条错路走下去，你就永远达不到正确的目的地了，是吧？所以正确的选择是人生当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事。那么我们对我们的人生做什么选择呢？依据很重要啊。刚才咱们讲了，人里边首先有一个诚实，对吧？如果你是虚假的，你不可能，你本身就是一个假的错的动机在里边，是吧？自私的动机在里边，你是不可能做正确的选择的啊！你肯定在你的贪婪自私里边，你就被这个世界上暂时的这些诱惑的东西你就跟着跑了啊！你不可能走正确的道路的。那么当我们内心里边预备了一个正确的动机的时候，我们渴望找到人生正道的时候，有了这个动机，诚诚实实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要看依据了。你在人生道路做选择的时候，你是根据什么来做的这个选择？因为人非而知之，生而知之嘛，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生下来怎么回事嘛，我们必须从外界得到这个真理。 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上帝向人类说话，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咱们中国人说天上的爸爸，爸爸是不会坑害我们的，对吧？所以天上的爸爸跟我们讲话，这就是我们做出正确人生决定的那个依据。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依据，你也永远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因为走向错误的道路千万条，走向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在就要回过头来看啊，圣经里边所描述、所记录给我们的，这个关于啊，人生、人类社会它是怎么开始的？等我一下啊。好，有一个简单的图表呢，希望大家能够装在心里啊。整个人类的历史其实并不太长啊。今年是哪一年？2022年，对吧？2022年。那么我们知道2022年是从哪一年算起的？啊，减去2022年就是那一年，对吧？这个叫零年啊。所以从零年到现在呢，已经是2022年了，对吧？这个零年是从哪一年算起的呢？我们把它称为公元啊，从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一年算起的啊。从主耶稣降生的那，全世界都公认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可以用来啊这个划分人类纪元的那件大事儿啊。这个那么在耶稣基督降生，也就是公元啊，这个叫公元后啊。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叫公元前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公元后是2022年，那么公元前是多少年呢？啊，谎言家啊，欺骗骗子啊，他们说呢有大约50亿年了啊。咱不知道人家是怎么知道的，是吧？因为他们有权威啊，所以他们说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了啊，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啊。这个有人说，哎呦，这块石头啊是几亿年之前的啊，哎呦，这块化石是几千万年之前的啊，等等等等的，这都是胡扯啊。圣经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向我们启示的才是最终的权威。那么上帝启示人类，从圣经的记录上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公元前一共4000年啊。也就是说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的历史到今天大约只有6000年左右的时间啊。在这6000年里边呢，发生过一次大事儿啊，也就是从创世之后大约1500年，也就是说离现在这个公元前2500年上下啊，这个差不多的这个时间里边呢，发生过一次挪亚的洪水啊。也就是说距今多少呢？是4500年啊，4500年之前啊，发生过这个大洪水啊。那么人类所有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啊，都是从大洪水之后重新开始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有文字的人类历史的记录没有超过4000年的啊。 所以中国的文字记录，中国人说上下五千年啊，上下五千年，其实这也是一拍脑门说的话，知道吧？中国真正的有文字的可以考证的，这个中国历史啊，多少年，弟兄姊妹？
3500年
啊，3500年，还有不同的说法吗？啊，这个很简单啊。如果大家有这个新华字典啊，你可以翻到新华字典的最后啊，一般呢都有中国历史的年代表。你发现真正中国历史有文字可考察、有年代可以记录的，大约2700-800年。在这之前的时候，都是约多少年、约多少年，我们根本不知道，那里边到底有多长时间。啊，那些都是根据传说啊，并没有准确的文字记录。所以，不管。啊，某一些人怎么鼓吹啊，世界有多少亿年？可是人类的历史呢，怎么说也超不过4000年，对吧？4000和50亿，那差了多少啊？是吧？所以稍微用脑筋思想一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见啊，如果我们心里边有一颗诚实的心的话，那完全是胡说，对吧？因此。圣经告诉我们啊，人类的历史包括宇宙万物的历史大约只有6000年左右的时间啊，有人说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看到这个世界这么伟大啊，怎么可能呢啊，当我们问怎么可能的时候，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呢就产生了一个基本的错误。这个基本错误就是说，我们不相信有造物的上帝，我们也不相信造物的上帝有绝对无限的能力，是吧？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你看这个今天这个世界是这样变化的速度啊，我们认为它起初产生的时候也可能是这样变化出来的，啊。我们把这个称为是反推思维方式啊，就是用咱们今天我们收集的数据来反推历史啊。如果我们看一部汽车啊，它渐渐用旧了、用坏了啊，比方说20年啊，它用坏了，那么我们就反过来推啊，我们看到这个油漆是怎么渐渐褪去的啊，是怎么回事啊？那么我们就可能想象这个汽车。它产生的过程要多长时间？我们说如果没有个几千万年、几百万年的话啊，在这个自然的环境里边啊，物质能够碰撞出一辆汽车来的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其实一辆汽车在一个现代的流水线的生产里边，总共加起来也不过几小时，啊。所以说呢，而且这个它生产的速度的快慢与它的生产能力有关系，上帝的生产能力是无限啊，所以它可以在任何时间里边使任何事情发生。如果我们否认了这一点，当然我们就不会相信啊，这个宇宙万物啊，它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形成，到今天的时间也不太长。所以呢，如果我们跟进化论啊，跟无神论去妥协，有任何的妥协的话，我们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我们都否定了上帝的全能性。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明白我所说的意思啊，就是说神既是无所不能的神啊，他不会受时间的限制，对吧？他可以在任何时间里边做成任何事情。上帝怎么可能做不到在6天啊创造天地万物呢？ 啊，有人说这怎么可能呢？啊，这个可能的背后是一个能力的问题，人做不到的，我们就以为上帝也做不到啊，这个是一个思维上的，一个基础性的错误。好，关于这条线呢，以后啊，我们在认知很多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圣经的历史啊，我们都会不断的来跟大家一起啊，在这条线里边来这个学习哈。那么我在这里画了一个箭头，表示人类的历史还在继续往前发展。那么今天到了2022年了，那么这里呢画了一条线，就表示说它有一个终结。那么现在这个箭头到这个终结还有多远我不知道啊，但是根据圣经的记录呢，我们知道它差不多快到头了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啊，来看人类的历史啊，这个它最起初的时候是怎么样形成的。那么来源我们知道了啊，上帝为人预备可住之地，所以创造了天地万物。那么人类又是从两个方面来创造的我们的生命，一个呢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我们的灵的生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肉体的生命。那么上帝在亚当啊鼻孔里边吹气，那么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上帝创造人类，赋予人类一个使命，那就是让人来统管啊，来统管天地万物一切所有的。所以人圣经说是按照上帝的儿子的位分来被造的。所以大家来理解啊，从这个关系上我们才知道啊，我们生命价值、意义、能力各个方面它的基础在什么地方。那么造好了以后呢，咱们上次已经略略提到了啊，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啊，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呢，就提到了上帝啊跟亚当和夏娃说了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人呢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不可吃啊。然后呢上帝清楚的说明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们中国人啊包括西方人啊都说这个人吃了禁果了啊。其实如果大家了解一点原文啊，圣经原文的话呢，圣经里边并没有果子这个字啊，没有这个果子这个字的啊，在原文里边是没有的啊。也就是说上帝起初他说的原话啊，是说园中各样的树木你们可以随意的去吃，并没有提到果子的问题哈，只是分别善恶树你不可吃啊。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哈，这个吃啊吃是表示你去你比方说我们吃一顿饭对吧，是表示你去经历它啊，去经历它然后呢你得到满足啊，这个叫吃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呢啊，不仅仅我们是得到满足，而且呢在其中啊这个满足的时候啊我们就得到快乐了，是吧？所以我们有一个欲望啊，我们想吃因为我们饿了，是吧？当我们吃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了供应啊，同时呢享受了一种吃的快乐，是吧？也就是说当上帝说园中各样的树 啊，各样的树你都可以随意去吃，也就表示说你可以随意的去享受，可以从中得到供应，对吧？但是呢，分别善恶这件事情你不可以去享受它啊，你不可以去体验它，对吧？如果你一旦这个去体验分别善恶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圣经说你必定死啊，必定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这个是法律啊，这是法律，上帝赐予人类的。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上帝好像弄了个果在那里引诱人去吃啊，这给人挖了坑啊，挖了个陷阱，是吧？不是这样的。上帝创造了有自由意志的人类，那么上帝也给人类的自由意志划定了界限。也就是说，人是有欲望的，但是我们的欲望是有界限的，是吧？这个超过这个界限，在界限之内的被称为是善，超过界限之外的被称为是恶，是吧？但是如果我们体验了善恶的对比啊，你去体验善恶对比，去尝善恶对比，得到一种恶的欲望的满足，享受了一种错误的得到的这个快乐啊，比方说一个强盗啊，他抢了别人的东西，那么呢，他得到了一种满足，他得了一种快乐啊，他也得到了一种物质上的供应，但是整个的这个呢，它是一个邪恶的。说这一种的快乐，这一种的满足啊，你是不准许的。那么这件事情啊，我刚才讲了啊，这个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老子哈。老子在他的这个所谓的我们今天叫道德经啊里面的第二章里边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啊。就是老子第一章里边呢，他就讲到了啊，我怎么了解道呢？啊，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啊，就是从有和无之间来了解啊。那么当他讲到第二章的时候，他把第一章啊很概要的把道是怎么回事略略讲了以后呢，他马上就讲到了今天的世界啊不美了，不善了，原因在哪里呢？啊，他这里说的啊，咱们一块来看啊，大家会不会看到我这个分享视频里边的文字是不会太小，简单回应一下，看到吗？
能看到，没问题。
好，谢谢。你看啊，老子第二章他说啊，天下皆知美之为美啊，这个恶已啊，啊，解释说天下的人啊都知道美之所以美，那就等于丑陋了啊，所以说那是由于丑陋的存在了。哎，这个很厉害，对吧？所以也就是说，皆知善，如果大家都知道善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善之所以是善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有恶存在了，啊，所以下边说呢，难易，这个之成也，啊，长短，之象形也，啊，高下，相迎也，啊，声音怎么样啊？那么这里呢？就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也就是说，人类有了对比了，有了对比了，他就知道了，哦，原来问题是这么回事。可是这个知道，他一定是做了一个恶的事儿啊，因为有恶存在了，他才知道，哦，原来善是这么回事。但是呢，一旦人知道了这个善恶的对比，那么人一定是做了一件恶事儿，对吧？所以呢，当我们不知道没杀过人的时候，有人说啊，你千万不能杀人啊，你杀了人，你知道杀人是什么感觉 啊，知道活人和死人的区别的时候，你已经犯法了，是吧？所以人就觉得好奇啊，是吧？真的杀人会那么可怕吗？啊，杀人到底怎么回事？越不让他杀，他越想杀。人的这种好奇心啊，人的这种叛逆的心理，你越不让我干什么事我就越想干啊。这个呢，就导致了人类悲剧的产生。那么人类悲剧的产生记录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头啊，创世纪第三章里边。所以创世纪啊，它不在乎说神创造，而是告诉我们起初都发生了什么事啊。这个等我一下啊，我这个刚才没有把圣经打开。好，创世纪第三章啊，我们来看啊，人类起初就是说这个死进入人类的这个过程啊，死进入人类，圣经所说的这个死呢，从后来的这个结果上来看，这个死当然指的不是肉体的死啊，这个死是指的灵的死啊，我们的灵生命的死啊，灵生命的死，因为灵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哈，这个灵生命的死不是，它跟肉体的死不一样，肉体的死死了，这个肉体呢就重新归回尘土，就烂了，就没了，是吧？所以我们中国人才会说人死如灯灭啊，但是灵的死不是啊，因为灵魂啊它是不消失的，它永远存在的，所以这里所说的灵的死呢，只是相对于灵的活，就是上帝啊他的状态。那么这个死呢，最直接的解释啊，我们知道的就是隔绝。所以当一个人肉体死的时候，我们叫做永别了，对吧？啊，永别了。所以死亡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什么呢？是关系的绝对断绝啊，所以人活着我们就可以沟通，死了你对一个死人说话他永远没有反应了，对吧？所以这个死呢，它第一个导致的后果是关系的绝对的断绝，所以咱们中国人把死也称为永别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在心里啊，也就是说创世纪第三章它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核心信息，就是人类虽然是被上帝当作儿子爱的对象啊，宠爱的对象来被造的啊，但是由于人类犯罪，就导致了我们与上帝之间绝对的断绝。那么后来的人类历史哈，咱们说失败啊，痛苦、虚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这一个根源所导致。当然我们多说一句话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要把我们从死亡的地位上重新拯救回来，所拯救的不是我们的肉体永远不死，而是指的我们的灵的生命啊，那个真我啊，那个真我可以回归原本我们的正常啊，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人生是不正常的啊，因为我们与神隔绝了，回归正常就是与神建立正常的关系啊，咱们说祖先告诉我们了啊，与上帝同在那才叫有福气了啊。好，现在呢我们就简要的来看一下啊，就是人类历史开端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那么首先呢，这里有一个蛇啊，在伊甸园里边一片平和的时候，蛇出现了啊。中国字这个蛇啊造的非常有意思哈。这个蛇呢，它是由三个部分来组成的。一个呢是一个宝盖头，这表示是在家里，对吧？啊，宝盖头是在家里。那么家里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匕首的匕。啊，这个匕首啊和刀不一样。这个刀呢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概念啊，就是切菜也可以用刀啊。这个匕首的匕一定是用来杀人的。啊，所以家里边有一个东西它杀人。啊，那么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呢？是一个虫子。啊，所以蛇是什么呢？蛇是一条虫，就是在家里边杀人的那条虫。有意思吗？啊，所以这个蛇啊，圣经所说啊，它是在活物当中就更狡猾的一个。其实呢，这个狡猾在原文里边它并不带有负面的意义啊，只是说它更聪明。咱们今天人喜欢养宠物啊，越聪明越有人性的动物呢，我们越喜爱它。所以这个当年啊，撒旦魔鬼他攻击人类啊，他就选择了与人类关系最好的这个动物。为什么他选择了动物？为什么动物会说话？今天咱没有太多时间来解释这个问题啊，等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详说。但是呢，我们了解就是撒旦魔鬼利用了人类最喜欢的一个动物，然后呢，他攻击，先攻击女人。那么女人呢，往往是凭感觉，不太凭理性的被造，因为她非常美好啊。把握理性的重点的责任在男人啊，这个所以呢，撒旦魔鬼知道人类的弱点啊，他就先攻击这个女人了。那么他攻击人类呢，有两个手段啊，一个手段呢啊，这人类啊，人类。那么首先他先挑拨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啊，先挑拨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他再看见，叫人看见啊，一个虚假的快乐。啊，那么这个虚假的快乐呢，一定是个错的东西，啊，是个错误的东西。也就是说，神不准许你去体验的，啊，可是呢，他说，你看你去试试看嘛，是吧？结果呢，你看啊，他说，神岂是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这个。这句话其实他在挑战什么东西呢？就是我的自由啊，挑战了我的自由。所以今天的教会堕落啊，人类堕落高举的就是自由。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根本是个错的东西，对吧？我们根本不知道啥叫自由，对吧？我们认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你不让我为所欲为就是限制我的自由啊，那我就要烦你啊！这个是从起初伊甸园就发生这个事儿，到今天撒旦利用人对于自由的误解啊，来破坏人类，屡用不爽。所以呢，啊，起初人类啊，在这个女人啊，这个所以这个女人啊就上当了啊，所以中国人呢就。造字的时候啊，就把这个女人啊造成一个怀孕生孩子的人啊，所以这是胳膊啊，两条这头啊，胳膊大肚子啊，两条腿，她在生孩子啊。圣经上说，你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你必多受产难之苦。所以这个发音呢啊，女啊，这个呢吁女啊，这里边呢就是呢就是你。啊，他说你啊，你怎么样呢？啊，很愚啊， 愚蠢啊，所以把这两个字拼在一起啊，就是你愚，就翻译成女啊，你这个蠢家伙啊，所以你就怀孕生孩子啊，多受产难之苦。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中国造字哈、啊。所以撒旦就说了啊，借着蛇就说了，这个那条虫啊，在家里杀我的那个啊，他就说你真的这个上帝说你不准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他就夸大了上帝对人类的这个限制啊。其实呢，他说的是句谎言，女人也知道他说的是谎言啊。可是呢，他造成了一种什么呢？造成了一种反感啊，使我们对上帝反感啊，就好像孩子对父母反感一样，他什么都不让我做啊，唠里唠叨，对吧？其实呢，那是错误的。啊，不理智的啊！所以女人就说了：“说园中树上的果子啊，我们可以吃。你看，随意吃变成了可以吃啊。这个唯独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他不说是分别善恶的果子，他只是说那个树上的果子啊。神曾说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死啊。所以说的都不准确了啊。然后蛇就对女人说了：你不一定死啊。”是吧？因为这个不一定，这里边就存在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侥幸心理，啊，侥幸心理。下边说，因为啊，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了，啊，这个呢，就是助长人的骄傲，啊，助长人的骄傲，要像上帝一样啊，人都想当上帝，对吧？然后呢，女人就开始看见那个虚假的快乐了啊！离弃了上帝之后，她要走自己追求自己的满足了，这个就是最终之乐的趋势啊！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怎么都不吃呢？偏偏非要吃这一个吗？对吧？可是人上当受骗啊，这个放纵自己的恶欲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啊！所以她看到那个好做食物。也就是说能够使我得到满足，也是可喜悦的啊，悦人的眼目，真的很可爱，很好看，是吧？实在是爱不释手啊，又使人能有智慧，也就是说让人能够更丰富的经历。于是呢就吃了啊，然后又让她的丈夫吃，她的丈夫也吃了，这个男人啊，没用的男人啊，不敢坚持原则的人啊。然后下边说，于是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啊。这个眼睛明亮啊，不是指的以前他们的眼睛是昏花的啊。这个眼睛明亮，眼睛明亮呢，是指的他们心灵发生了变化啊，心灵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人的灵魂的生命已经死了啊。刚才也有弟兄姊妹提过啊，自私。啊，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按照上帝的荣耀被造的生命，它的最大特质是什么呢？啊，因为上帝的生命的最大特质啊，就是爱啊，这是上帝生命最大的特质啊。我们既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那我们的生命呢，也是爱。当人以爱的时候，啊。这个他的眼神啊是正常的啊，这个不会觉得就是他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当人变成自私的时候，爱破坏了自私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变成了一种贪婪，抢夺，抢夺不来就凶恶啊，这个等等这些。所以这个眼睛的明亮啊，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明亮，而是一个非正常的明亮啊，是爱的破坏，自私狡猾狠毒的那种凶恶的光出来了。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原来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了啊，然后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裙子给自己穿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赤身露体，在中国字里边，这个裸体的裸字，就是人需要穿衣服，是因为一个果儿啊。这个，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中国字把圣经讲得非常的淋漓尽致表达的啊，就是人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以后需要穿衣服，感觉自己赤身露体不好意思了啊，这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是我们了解人为什么有性羞耻感啊，需要穿衣服把某一个部位把它遮挡起来，唯一的记录啊，唯一的记录。所以进化论者永远无法解释人为什么会有性羞耻感啊。然后到了这件事情呢，就是生命本质，人类的生命的本质发生变化了。那么这也就是人类，我们后来的人类啊，原罪啊，这个原罪啊，它的来源啊，人类为什么会有原罪呢？啊，就是生命的本质破坏了啊。原本以上帝的形象被造的爱的圣洁的公义的本质变成了自私邪恶啊，他本能的就这样，小孩一生下来他就贪婪，他就自私，他就无知，他就败坏，他就悖逆，是吧？我们看到孩子很可爱，因为他里边有上帝的形象，但是我们养育他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很可恶，因为他里边有原罪啊，把上帝的形象破坏了啊。所以小孩的时候呢叫天真啊，哎呀，我们还感觉到他有天真，但是长大了以后呢就没有了啊。也就是说，人在自己的罪恶的道路上他是越走越远的。好，这是我们人类啊他的历史的开端啊，起初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重大的事情，导致了人类生命本质的变化，导致了我们与上帝之间关系的破坏啊。然后呢，下边说天起了凉风啊，天起了凉风。这个时候呢，就是环境也跟之随之发生变化了啊。以前神起初创造的美好已经不复存在啊，由于人类的罪恶不单导致了人本身生命的破坏，也导致了我们赖以生存环境的破坏。好，弟兄姊妹，今天呢这一讲啊我们就先停到这儿了。大家有什么问题鼓励大家把它记下来，不明白的记下来，我们可以我们不赶进度啊，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从本质上来明白咱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既然是真理，那它就一定能够经得起任何人的理性的这个思量啊，推敲。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呢不要随便的就受洗啊，或者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快快受洗，但是我们盼望的是大家能够真实的了解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好，时间关系呢其实信息量不小啊，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不单单是听了啊，盼望能够明白啊，而且尽可能的能够装在我们心里。那么我们呢这个有录音啊，万一弟兄姊妹没听清楚的啊，鼓励弟兄姊妹可以使用咱们这个网上的这个录音的资源啊，可以重新来确认，因为这些事情呢不是听一下我们就能够明白的。